听众朋友，旅法的中国画家孙信一先生从事传统水墨画的创作近60年的时间，在当今各种各样的所谓当代或者是现代水墨创作方式流行，艺术家们都在纷纷求新求异之风盛行的时代，孙信一先生坚持传统绘画的创作的精神似乎尤其难得可贵。他临摹的施涛的作品几乎可以乱真，令人惊叹。当然，他也从中国古代的大画家身上汲取山水画的灵魂来进行创作，法国的阿尔卑斯山、诺曼底等风景都在他的笔下用水墨画的形式表现出来，高远、飘渺、深邃和优美都是他表达的风景要素，也是他坚持传统绘画的主要原因。最近孙信一先生的画册在日本由阿布出版社出版，本次节目将和孙信一先生聊一聊中国传统绘画和当代绘画、中国当代艺术与日本当代艺术的发展比较等话题，欢迎收听。首先他谈了这次在日本出版画册的契机和原因。
我因为以前是阿布出版印刷集团的一个顾问，那么他们的公司的那个老板跟我关系非常好，他对我的水墨画一直是比较欣赏，那么今年正好逢我虚岁70，他说我给你出一本画册作为对我的一种礼物，来纪念我这个几十年的创作的成果。同时呢，日本呢因为对中国的绘画特别是水墨画的传统方面兴趣非常浓厚，所以他编辑了那样我这一本画册，但是是在那个上海去年出版的基础上重新整理编辑的。
您曾经在日本生活过一段时间，在日本进行过一段时间的创作是吗？
对，1987年我有幸去了东京继续日语，又去了日本最有名的美术大学叫多摩美术大学研究生。我的当时研究的课题就是研究日本画圣雪舟跟中国水墨画的交流，以及日本画圣雪舟在水墨画上面的成就。我在多摩大学完成了25000字的论文以后，我就来到了法国了。
中国的这个水墨绘画到了日本以后，这个演变的过程还有日本绘画在这方面的发展，你有什么看法？
就是日本的文化很多方面都是吸收中国的文化，水墨画就是他们比较重视的一种文化。那么日本人从雪舟开始系统的研究和吸收中国绘画，使得雪舟成为日本历史上被称为画圣这样一个和尚。那么他是在中国明朝的时候来到中国，直接到北京去学习中国画，但是他没想到，他也不知道，当时中国最好的画家都集中在江南，而在北京，所以他没有拜到好师师父。所以这个日本画圣回到日本以后，讲了一句非常狂妄的话，他说中国国内已经没有好的画家了。其实他是对于中国的画的当时的那个情况一无所知。雪舟他就是个天赋非常高的人，他首先吸收了日本他前辈有个叫周文的画师，他们主要是学习中国南宋的一种方法。所谓中国南宋的方法，就是我们现在讲下跪马运的画风。下跪马运是以斧劈称，在我们中国称为是就是水墨画里面称为山水画的北派和北宗。这个北派、南派、南宗这些都是在明朝的时候才划分开来，但是在当时在日本人的眼里认为中国的水墨画就是下院马鬼画山水啊。在雪舟的影响下，日本人他就偏向于中国的北宗风格，对南宗就了解的比较少。然后这个一代一代传到明治江湖这一代的时候，他们就有很多日本画家转而学西方的绘画，把它放进中国水墨画里边。所以他们称为这个水墨画这个概念其实从日本出来的，而我们在中国历来就称自己的国家的话称为国画，而在日本讲得很清楚，就水墨的画。但水墨的话不是单纯的水墨，也有一点淡淡的颜色，就形成了现在日本的一种绘画风格。
那你给我们讲一讲北宗和南宗的有什么区别？
北宗的区别就是一个是按地方来看，按地方来看，北宗是在关西这一带，就是陕西啊。这个以前的中国的政治中心、文化中心啊，出现了那些大家，郭熙、王显、关同啊， 这些马院下跪的时候来到了江南了，当然这个就成为北中。从画幅上来，画的技法上来讲，北中偏向于斧劈成啊，我们讲的斧劈成就是毛笔直过来直接往下，
比较有力量的、
比较有力量的，像虎头砍下去一样，其实它就是石头的结构，石头的纹路就是这样一种感觉。然后这些大师从生活中间发现了这样的一种方法，就变成了传统下来流传下来的一种称为斧劈成的山水技法。南中主要是以元朝为主，但是它吸收了宋朝的董源巨兰的一种劈麻城的方法，它是画江南的土的山，上面生了一些树，那么它以一根一根有力的线条为主。由于在宋朝的时候纸造纸工业不够发达，所以都是在绢本上画画，所以到了元朝柔和的线条才在纸本上面得到了非常完美的表现。这个代表人物就是被中国特别推崇的浮城三绝图的作者王公望和王猛。所以从严格来讲，南中的真正的完美地形成是在元朝。
印象派开始发展的时候，很多印象派的画家都从日本的这个画里得到了精华，为什么就没有从中国的画里吸取精华呢？
根据我的研究，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北斋所代表的一种风格是以线条为主的，而西方在处于变革的那一代正好是要吸收线条那一部分，所以北斋就影响比较大。第二个，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他们就开始强大起来，跟西方的交流非常频繁，成为文化交流的一个重要的时代背景。第三，我们中国人当代的那些画家包括一些文学家都是从日本去吸收文化然后到中国的，那么所以中国人的绘画在西方影响比较少。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说，日本人在莫内的故居进行重新装修翻新的时候，他们向他赠送了大批的日本的浮世绘的画，就说明他们在这方面从北斋开始的浮世绘对法国的影响对欧洲的影响是比较大的。中国的问题是我们讲热锅给人气啊，家穷不值钱，什么好东西也不值钱了。所以我们中国的文化，一个是西方人对我们不重视，他们看不起我们中国人，他们认为他们的文化优先，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到外国，他不把自己的文化向外国人进行宣传，而马上败倒在西方或者日本人的脚下，就失去了这种文化的尊严，那么就不被人尊重。
日本这方面他们是对这种比较传统的水墨画是什么样的看法呢？他们很注重吗？现在
因为我认识的这个出版集团在日本是非常有名的，它可以应该说是首屈一指的出版集团，又大技术又高，那么他们对我的绘画的欣赏的根本原因就是他们非常理解中国的这个水墨的这个微妙，这个当然跟我与他们十几年的交往相当有关系。第三呢，就日本人对于中国画确实是能够理解的。我接触不少外国人，真正能够理解中国绘画的，我发现就是日本人。我在日本曾经教过很多学生，很多日本人在日本跟着日本的水墨画老师学习中国的水墨画，但他们的方法完全是用西洋的方法，就是像素描一样在宣纸上慢慢的渲染和描图的。而我们的中国画的生命力就像我们的书法一样，拿着毛笔在纸上非常生动的技巧的进行表现，来表现我们的感情，不是像他们。所以我们讲中国的绘画传统的根本的一个魅力就在于书画同源，用笔用墨的技巧是非常高超的。那么我在日本把这个种用墨用笔的技巧传授给日本的学生以后，有些日本学生讲我学了20年现在才恍然大悟。
现在在中国传统的这个国画某种方面是受到一点排斥，就是说你要进入这个当代艺术的一个圈，这个现在都需要改革需要革新。那在日本有没有这种潮流呢？
没有，在日本没有这潮流。日本人他们坚持自己的审美观点，日本人把自己的绘画称为日本画。什么叫日本画？日本画其实就是用精致的颜料 自己制造的颜料，研磨的产颜料，很认真的画出类似于油画、水粉画这样一种效果，而且画得非常工细，非常精美。他们把自己的绘画看得比任何绘画都要贵重，所以成为日本画的画家，在日本具有相当高的地位。像东山魁夷啊，这些人，他们的绘画在日本应该说在当代时应该是成为一座泰山。日本人他追求的是，我就两个字，精美，非常精美。我最近在日本看了一些年轻的日本画家，他们制造的绘画真是精美。我所感觉到的是他们对于自然的真实的自然的这种感情和真实的描写世界上的美景花和那些动物，他们用他们的心在画的。所以最近有一个画家的展览会，就是说他的绘画是生命的绘画，把自己的生命力全部放进去。但是在日本这样的绘画呢，一个是成本很高，一个成功率也很低。在世界上日本绘画作为日本画在世界上获得国际承认的也几乎很少。据我所知，只有一个姓千柱的一个画家在这个威尼斯的商年展获得了大奖啊。那他这就是用抽象的方法跟西方比较吻合，他画了一个潜水从上面奔腾下来，在下面他放了一潭水，这样一种构思
装置
装置真的水它放在下面，画放在水的后面，这样这一种结构一种思考使他在国际上获得了承认。然后他去了美国，但在日本他不得不到承认。日本人对现代绘画他并没有太大兴趣。我在东京认识一个非常大的画廊叫梅田画廊，在东京也有他的那个画廊，称为刘画廊。这个画廊他们曾经培养过和想炒作一个从留法国回去的画家，他画的画就是比较抽象。他们曾经问我这个画家能不能成功，我当然不能表态，但他们炒作了几年，他老板花了很大的钱去炒作他，给他开画展，给他出画册，就最后没有什么太大影响，以失败而告终。
感谢孙信一先生接受法广的专访，本次节目由艾米编播，感谢收听。